中共十九大呢将要在今年的秋季召开，所以2017年可以说是中国政坛将会发生巨大变化的一年。而就在2017年的年初，流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他在沉寂了一年多之后再次的政治爆料，而且矛头直指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傅政华。他同时也暗示这一次呢，他至少还要揭发四个比傅政华还要高级的中国政要。而无独有偶的，被称为中国金融巨鳄的商人肖建华，据称最近在香港遭到了控制，网络上有传闻这是因为他跟反习联盟有关联。这两起事件几乎是在同时间发生，彼此间有没有任何的关联？而中国政坛是否有一场更大的地震即将要发生呢？今晚节目当中，我们很高兴通过连线为您邀请北极之春杂志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来我们做分析点评。胡平先生您好。
你好。
是胡先生，我们就先来看看一个最新发展，那就是在香港那么传出遭到控制的这个中国商人肖建华，就在今天1月31号有一封最新的声明传出了。那么在这个声明里面，肖建华特别强调他说中国政府是一个文明法治的政府，他本人没有存在被绑架回国的情况，他只是在国外接受治疗，那么很快的就会与媒体来见面。那么有网友就说肖建华连发了两次声明啊，可以说是被声明，您怎么看待他的这两次的新的声明呢？
这两次声明显然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因为发表声明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澄清公众的疑虑，就是他们意识到这个公众对他的行踪，对他现在的处境是非常关切。那么现在的时代是手机时代，互联网时代，所谓有图有真相，你真的要说明，那你放一段视频上网这就解决问题了。那他可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两次通过他的这个公司的账号的微信发出这个声明，所以我觉得这不但不能打消公众的疑虑，反而加深了公众的疑虑，更加证实了他现在的处境确实不妙，而这两次声明所说的这些情况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那么胡平先生，我们就来看看，跟观众朋友谈一谈肖建华这个人。很多人知道他是个商人，但是也有很多的网络消息说呢，他其实涉及到了多个这个中共的权贵家庭，包括了曾庆红、贾庆林还有戴向龙等人。如果说肖建华他被控制的这个传闻确确实实，我们知道香港警方也证实了他呢失去踪影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这代表着什么？尤其又对这个刚刚经历过铜锣湾书商事件的香港社会，您认为他可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冲击呢？
据这个三年前《纽约时报》文章的披露，这位这个肖建华他还处理过习近平姐姐和姐夫的一笔资产，就说明这个肖建华本人呢，他是中共高官的一个共同的钱袋子，那么当可以想象的是呢，当这些高官们彼此相安无事的时候，那么他的地位、他的处境也是比较安全的，而一旦上面出现裂痕，出现权力斗争的时候，他就变得就是自身的安全就变得这个相当的危险。我们联想起来的前代的这个徐明的遭遇，都应该要出狱了，突然莫名其妙的就死掉。那么正是因为他这种处境，他的位置使他就知道太多的关于中共高层的这些秘密，因此呢，这个当局当然就非常紧张。又鉴于郭文贵在海外爆料的这个情况，我想把他这个当局把他这个绑架回大陆，第一个目的当然就是封他的口。另外呢，恐怕也试图通过他的嘴了解到其他的一些高官的一些他所了解的一些情况。那么这里显然就意味着上层一定是发生了很严重的分裂，那么其中那个彼此之间在进行这种这个在明争暗斗，有这么一种这个权力斗争的这个可能性在里边，这就和不久前出现的郭文贵的事件当然就是有密切的关系。他显然上面是正是看到了郭文贵的爆料造成了这种影响，所以就是在趁着这个为了防止肖建华也这样子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对外爆料，所以就先把他给控制起来。
是胡先生，您刚提到了郭文贵这个消息啊，我们知道郭文贵销声匿迹了一年多之后，现在再一次的出声爆料，很多人都在问到底是为了什么。那么很多人也说，当然背后肯定是有高层的授意。您的看法，他的爆料的内容是什么？可不可以简单的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他爆料的内容非常多，当然就是首先你可以从他爆料看到就是， 中共上层这种权力斗争的这种残酷，这种那个尤其是他所谓几个专案组对他的家人对他的这个员工的那种那个处置非人的待遇，真是令人这个骇人听闻。另外知道上层的腐败情况呢是极其严重，不仅仅是不只是被这些已经落马的，那么现在还在台上的一些高官，那么都在这个都涉入其中。另外他还特别尤其呢批评这个现在正当红的公安部副部长这个傅振华，他一口一个这个习总书记王书记，但实际上呢，从他的这个爆料来看，以及从他原来的背景来看，他显然并不是习王这一边的。如果他真是习王这一边，他就用不着跑出来了。他也这个当局把他列为通缉犯，那显然是他是被当局所不容的人。再说呢，就是他在上次我们也知道两年多前。那个国内的媒体雷新就发表长篇报道，揭露郭文贵的种种问题，以及他和已经落马的国安部副部长马建的种种关系。那么当时呢，这个郭文贵还在海外，就是这个叫板那个胡舒立。可是这以后两年多呢，他又销声匿迹了。现在他突然又出现，又现身，而且那个爆了很多猛料，这当然就让人感到非常奇怪。而他在海外讲出这么多情况来，那就给人一种感觉他好像就是喝出去了。可是你细听看他的讲话呢，他又留了一手，他不但讲出了很多所谓猛料，同时他又告诉大家他手里还有一些更猛的料他还没说出来。那么我想这里他当然就有一定程度就自保和保护自己家人的这个目的在里头。因为显然就是当时这个当局就是以他的家人作为人质来这个约束郭文贵不要在海外所谓乱说乱动。但是呢，他的家人由于在国内已经受到那么这个残酷的这种迫害，所以郭文贵他现在他喊话无恙，他也有这个目的。他说如果你不把我的家人放他们一马的话，那我会把更猛的料放出来。这就是他为什么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把话讲出来，但是又留了一半这个用意所在。另外你从他讲话本身中间也看出来，确实还涉及上层一些更多的一些高官的一些隐私一些秘密，包括所谓原来流传很久的关于所谓这些淫秽录像啊，这些就是所谓核弹。如果我们想到海外还有一个人，也就是令完成还待在海外呢，这个同样也是对当局肯定也是让当局非常头疼的人物。所以现在这次事件的出现好像无疑就是说明那么上层这个权力斗争尤其是在十九大之前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恐怕还会有更大的事情会发生。
是胡平先生，您刚才也提到恐怕还有更大的事情发生，很多人也说2017年才刚刚开始呢，头一个月还没过完我们就看到了郭文贵事件，看到了萧建华的事件，那么接下来这几个月的时间您认为中国的政坛上中国的官场上还会传出什么样的一个重大消息，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有什么样的预期或者有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吗？
当然要说会发生什么情况现在我们也很难做出预测，那只是个简单那说呢，就是习王这个打虎，因为他已经破坏了上层原来的那种恐怖平衡，那么他要恢复平衡，要达到这种稳态就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么现在又围绕十九大召开在即，这个涉及到权力的再分配，包括你王岐山是不是能够留任，你习近平是不是安排接班人，那么这里头显然这个有很多事情必须得做。那么上层这个习王这一派呢，他越是扩充自己的势力，他就树敌越多，从而也使自己这个越来越发的感到不安全。而为了免除这种不安全呢，他又势必又只好就是进一步的扩大自己的权力，进一步整肃政敌，这么一来就陷入这么一种内部恶斗的这么一种循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感谢您为我们所进行的分析。